对西方的害怕和担忧是日本帝国主义滋长的肥沃温床。伊藤博文、山县有朋和明治时期其他许多领导人还是年轻武士时，眼看着西方把日本沦为半殖民地国家，作为执政者，他们不得不对付西方对亚洲新一轮的入侵。这种入侵会侵覆他们的国家和破坏他们的近代化努力。日本政府深刻地认识到与西方列强相比日本的弱点，因此采取了守势，并认为建立帝国是在不稳定的潜藏着危险的国际环境中维护国家独立的正当对策。日本害怕自己成为一位著名政界人物所说的西方宴会上的肉，所以他反过来自己先成为餐桌边的客人。对其脆弱性的绝望是日本的决策者把注意力集中在朝鲜的主要原因。这是一把不能落到西方机会主义列强手中的匕首。与此相似的是，马关条约要求中国割让台湾和辽东半岛，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出海军希望能有个基地守卫日本的南大门，陆军则希望延伸利益线以保护朝鲜北翼。19世纪日本扩张主义中的经济维度附属于地缘政治的考虑。为了巩固日本的政治和战略地位，政府特别希望能在朝鲜获取经济特权和商业利益。在这一点上，战争是贸易的先导。战略上的渴望也促使日本领导人发动对中国和俄国的战争。然而1894年和1904年的事件代表的并不只是一个小国为了保护自己免受大国对其生存迫在眉睫的威胁所做的本能反应。相反，日本政府深思熟虑的、有意的、心照不宣的选择了帝国主义的道路。它的扩张既有攻的一面，也有守的一面。截至19世纪80年代后期，日本领导人已经充分认识到那些把权力扩展到别国、获得海外市场和原材料的国家所截取的多重利益，国家威望、战略优势和物质财富。结果，虽然山县有朋、伊藤博文、松方正义和其他执政者并没有固定的思想意识或者扩张计划，他们却有为国家谋划扩张的勃勃野心，而且当机会出现时，他们不怕诉诸武力。日本渴望进入领先国家的行列，在一个帝国主义和国际地位携手而行的时代，几乎没有什么可以阻止日本领导人效仿西方强国的行为。而且日本的谈判者不会客气地坐在谈判桌旁，他们在下关截取了在中国开办工厂和其他工业企业的权利时，进一步显示了什么是帝国主义。曾经有段时间，英国为了取得这样的让步，向中国施加过压力，开办工厂的权利和已有的开展贸易的权利结合在一起，使中国遭受了前所未有的经济剥削。而且当日本发现自行裁决是最好的方法时，就断然行动维护成果。19世纪90年代后期，日本派遣约6万人的军队镇压台湾人民反殖民统治的起义。在接下来的十年里，日本占领军又残酷镇压朝鲜起义者。对日本政府来说，新世纪和对近代化的追求包括航不含糊的承担对立宪制和议会制政府的义务，以及工业化、资本主义和强有力的帝国主义外交政策。日本人支持海外扩张和帝国的建立，福泽谕吉和德富苏丰等人促进了扩张主义政策背后舆论的形成。普通日本人对打败中国人感到欢欣鼓舞，排队购买描绘战争的版画。少数社会主义者以及和平主义者表达了对日俄战争爆发的不满，但是大多数日本人热情洋溢地支持国家，赞成把台湾和库页岛纳入日益扩大的帝国版图。民众的支持使政府比较容易地选择了开战，后来又吞并了朝鲜。这就意味着全体日本人能从长期追求的雄心壮志的实现中获得集体的满足感，也就是获得安全、平等以及在世界主要强国中一流国家的地位。 对许多人来说，新世纪的黎明充满着希望。以上的内容来自于日本史1600-2000年，从德川幕府到平成时代400年崛起与强盛之路，作者是美国的詹姆斯麦克莱恩，翻译是王翔、朱慧颖和王詹詹，由海南出版社出版。